习近平要反扑吗？闭门会议爆料，王沪宁默会台湾媒体高层，传两大命令。而美国亦都突然再次宣布挺台大案，首位台湾人挺共被撤台湾籍，他做了些什么呢？川马分崩到底是哪个癫了？欧洲话欢迎马斯克，今日中共对美妥协，被稀土放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日前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通话，但是双方事后的声明竟然大为不同。中共官方媒体说，习近平要美国慎重地处理台湾议题，但未提及稀土问题。川普则强调双方贸易进展、稀土和国事访问，直至未提台湾。与此同时，王沪宁默会台湾媒体高层传达了习近平的指令，而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再次通过支持台湾抗中法案，支持台湾加入 IMF。 6月6号，台湾外交部指出，外交部一直紧密切关注美中高层互动的情形，亦都注意到双方的通话重点虽然是美中贸易议题，但是中方的新闻稿仍然刻意地单方面扭曲了台湾的主权地位，这个是中共近期和各国互动时重复使用的伎俩。外界认为，目前聚焦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议题，而中后期关于台湾讨论将会更加突出。赖清德上台之后，北京的警惕度不断高升，中共对台统战工作亦都在不断加强。据报消息，日前举行的两岸媒体人峰会和文化峰会，值得关注的是多名台湾媒体高层亦都应邀出席，而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不单止在会前公开地接见了台湾媒体高层，更安排了一场小型的私密闭门会议，直接转达了习近平的指示，要求台湾媒体的宣传工作不要只是做表面功夫，必须尽快地拿出具体方案。报道说，这次的媒体会议，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旺旺集团董事长蔡显明、前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副董事长周石伟、全国商总荣誉领事长赖正日等近30人都出席了。而在2019年亦都曾经发生前中共政协主席汪洋在台上嘲讽台湾，台湾媒体高层在台下陪笑聆听事件。报道说，2023年的台湾媒体曾经曝光了一份工作方案，内容明确指出两岸媒体人峰会仍然是由统战部国台办、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日报集团等单位主办，旺旺中时集团等台湾媒体协助办理。而今年的两岸媒体人峰会前一日，王沪宁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接见了与会的台湾人士。据可靠消息透露，在这次接见之前，中方特意安排了较少部分的媒体高层参与了一场闭门会议，由王沪宁亲自转达了习近平对涉台宣传工作的指令。在这场闭门会议中，王沪宁除了要求在场的台湾媒体全面贯彻坚决反独、反对外来干涉之外，更直接地转达了习近平的两大指令：一、对台统战和宣传不要做表面功夫；第二、尽快拿出具体方案。与此同时，台湾媒体6月6日的消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计划出席6月在大陆举行的海峡论坛。马英九基金会行政总裁萧旭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马英九认为在两岸兵凶战危的同时，唯有加深两岸交流才能够降低紧张，增加了解。在中共渗透台湾加剧的同时，马英九的做法一直被不少的台湾人认为这个是配合中共的统战，损害台湾主权，甚至有台湾网友抨击马英九为什么不直接加入中国籍。而赖清德上台之后走的路线就是抗中保台， 唔单止推出咗反统战渗透嘅相关政策，积极咁驱逐路培，审判出卖台湾情报嘅军人，仲积极咁同国际社会合作，将台湾推上国际舞台，确立台湾地位，先至能够真正咁保护台湾嘅安全。六月五号，台湾陆委会宣布台籍教师张立齐，因为喺2024年影响中共融合发展政策，领取咗中共嘅定居证，仲被中共攞嚟做宣传，所以台湾废除咗佢嘅台湾身份，而佢亦都成为咗首位领取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定居证嘅台湾人。而张立齐亦都发片反击，佢表示中国真系比台湾仲民主，至少唔会睇到惩罚自己人。不过呢一番说话令到大批嘅台湾网友反弹，有台湾人话：祝贺你揾到民主，因为你中意防火墙，你中意冇钱睇病，俾人哋掉喺医院门口，你中意讲句话就俾人送入去精神病院，所以你先至唔想做台湾人。只有挨过拳头先知道乜嘢系真正嘅民主。除咗快速统战，习近平再次释放咗军事攻台嘅企图。六月五号，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咗命令，颁布咗军事设施建设条例，自2025年嘅8月1日起实施。呢一个条例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嘅强军思想同埋军事战略方针，聚焦服务备战打仗。六月六号，南华早报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咗一系列嘅抗中措施，其中包括2025年嘅反制法案，系要求美国政府研究策略对抗北京海外军事扩张。法案如果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将要求国家情报总监提交关于中共海外基地嘅风险评估机密报告，并指示美国国务院同埋国防部列出至少5个构成最大可能风险嘅地点。另外，共和党参议院麦考米克仲提出2025年不歧视台湾法案，目的系加强台湾全球金融角色。佢指示财政部长以国际货币基金美国领事身份，力挺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支持台湾派人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目前呢两项嘅法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全院进一步审议。此外，鉴于中共近年嚟喺台海、南海周边大幅咁提升咗军事状态，对印太安全局势以及和平稳定造成咗严重嘅威胁，美军六月四号正式咁喺希腊北部喺主导嘅欧洲大型军事演习力征反应25，呢个系今年欧洲最大规模嘅联合军事行动之一。呢次嘅军事演习总计动员咗1.2万名军人，演习训练范围遍及咗欧洲八国。近期嘅香格里拉峰会，欧盟、法国都表态警告中共唔好升高台海局势，而川普更系任命美国将军嚟出任北约司令。外界认为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咗国际焦点，唔排除欧盟北约国家介入台海部署对抗中共。而日本国会已经批准同菲律宾互惠准入协定，日菲军事同盟启动。咁你支持台湾加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吗？你觉得而家台湾有几多媒体为中共喺度做宣传呢？请大家喺下边分享你嘅睇法。今年嘅父亲节唔送烟酒，送一盒 GMP 认证嘅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甘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唔止喺节日嘅呢一日，而系陪伴佢嘅每一日。六月五号，马斯克一连串几十条嘅推文狂轰猛炸之下，川普就真系嬲咗，而白宫嘅助手就喺度不停咁说服总统，叫佢唔好讲啲太过激嘅说话，唔好搞到件事升级，想安排两个人星期五出嚟见面。虽然之后白宫话川普冇打算打电话俾马斯克，但系马斯克可能会同白宫嘅助手交谈，两人嘅气氛似乎亦都有所缓和。讲真，两个人都好似要立起个就准备开战咁， 但系共和党入边有几个同川普同埋马斯克都有交情嘅人，就出手想快啲化解佢哋之间嘅敌意，就连亿万富豪投资者阿克曼都出嚟帮手灭火。佢话佢哋应该为咗我哋伟大嘅国家握手言和。马斯克就回应话：你讲得啱，表现到佢有意想和解。川普都发文话：我唔介意马斯克反对我。但佢应该几个月前就讲清楚。其实好多美国人睇到呢一个情景都好难过。川普同马斯克成为盟友，一齐经历咗咁多磨难，而佢哋亦都有共同嘅目标，就系、希望美国再次伟大。目标一致嘅人，大家都希望佢哋能够尽快和好，因为内耗系最唔值得嘅。而喺呢一次嘅事件中，我哋学到啲乜嘢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话：第一，马斯克对预算不满，要坦率咁揾川普私下沟通。坦率加埋私下系解决隔阂嘅最有效沟通方式。但系启动嘅人要有勇气，呢、这个亦都系点解咁多隔阂存在嘅原因。其实川普都应该要大方啲，有风度啲。有啲特别能力嘅人，通常都会有啲独特嘅缺点，好似马斯克咁。佢自己都承认自己有阿斯伯格症，所以喺某啲情况底下，难免会令人唔舒服。川普今次都忍咗2日先至爆，已经系唔简单啦。但到咗第三日，其实系应该揾马斯克入白宫，好声好气咁问佢：你点解要公开闹呢一个法案呢？做人要有度量，尤其系要识得包容啲刺头型嘅人才，呢啲先至系我哋呢一世人都要学嘅课题。当你好嬲嘅时候，一定要记得 break 刹车、停手，同自己讲，任何回应都要等一日之后做，听日嘅谂法就会唔一样啦。马斯克喺6月5号从1点到4点36分，除咗发推文，乜嘢都冇做，佢应该都系揿咗暂停键，瞓一觉再讲。方伟先生觉得佢哋能够和好，佢哋都系了不起嘅人物，佢哋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做咗超凡嘅成绩。边有冇脾气嘅呢？而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先生亦都认为，川普差啲被一枪爆头，仍然坚持选举，所以冇乜嘢人或者利益能够阻止川普做佢想做嘅。马斯克唔系辩论法案本身系唔系合理，而系话川普喺爱泼斯坦文件上，呢、这个等于将公共政策讨论变成咗人身攻击，呢、这个唔系辩论嘅好策略。川普系民选嘅，掌握住国家嘅方向盘。马斯克系唔可以同左翼法官一样，唔喺其位但谋其政。马斯克应该学会由顺利征，君子由行。外界认为马斯克对法案心急如焚，能够理解；而川普系总统，以大局为重，亦都能够理解。佢哋都系为咗美国好，只系马斯克作为企业家。佢嘅立场同埋角度，同埋川普作为总统睇问题嘅角度、谂法都有所不同，本身系冇根本嘅冲突，所以希望川普同马斯克能够团结，以大局为重，否则会俾其他人睇笑话，甚至俾敌国攞嚟炒作。6月6号，克里姆林宫就表示愿意俾马斯克提供政治庇护，欧盟发言人亦都表示欧洲欢迎马斯克。你点样谂？你觉得马斯克同川普最后会唔会和好呢？请大家分享你嘅睇法。喺美国对中国提出多项晶片出口禁令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为咗确保企业遵守美国对中国晶片嘅禁令，佢希望喺中国境内亦都派遣2名以上嘅商务部安全局特工，加强执法工作。6月6号，川普宣布咗财政部长佩森特同埋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将会喺6月9号喺英国会见中共嘅贸易代表。据彭博社报道，卢特尼克喺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关于商务部预算嘅听证会上呼吁，要加强美国对出口管制嘅监管同埋执行，防止中共窃取美国嘅关键技术。扩大咗北京喺人工智能同埋航空等领域嘅野心。佢话：目前中共虽然落后于我哋，但就一直都喺度尝试复制我哋嘅技术嚟攻击我哋。 为咗防止技术遭到窃取，卢特尼克希望能够雇佣更多嘅特工嚟监督出口管制。佢提议喺中国境内派遣两名以上嘅商安局特工嚟监督，而喺美国本土亦都需要雇佣更多嘅人，咁样先能够帮助扩大对仓库同埋出口商嘅检查，防止佢哋唔遵守美国对中国嘅销售限制禁令。与此同时，消息人士话，中共向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嘅稀土供应商发放咗出口许可证。外界认为呢个系中共妥协嘅表现，因为目前美国冇开放晶片禁令，连航空引擎都仲未解禁，显然系要先睇到中共嘅行动之后再放开。六月六号，川普宣布咗财政部长贝森特同埋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将会喺六月九号喺英国会见中国嘅贸易代表，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埋贸易代表葛里尔亦都会代表出席。川普六月四号颁布咗对哈佛大学国际学生实施签证限制后，哈佛大学喺六月五号再一次将川普告上咗法庭，而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已经暂停咗执行川普总统禁止国际学生入读哈佛大学嘅最新禁令。不过川普亦都表示，喺对哈佛大学实施严厉措施后，佢已经睇到哈佛大学正喺度逐渐咁愿意同政府合作，因为咁亦都可能会放松对哈佛嘅留学生限制。美国联邦地方法官白劳斯六月五号表示，哈佛大学有直接受到不可挽回损害嘅风险，因为咁裁定美国政府唔可以执行呢项总统命令。但系如果川普政府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最后哈佛系好难赢噶。而六月五号，川普话，哈佛大学唔想俾我哋国际学生嘅名单，佢哋而家就要俾我哋。老实讲，如果你想知道真相，我认为佢哋实际上开始有所退让啦。我哋唯一想要嘅就系哈佛大学提供更多关于呢一间学校国际学生嘅信息。而川普喺六月四号已经宣布暂停俾哈佛大学发放所有入学新生嘅国际签证，并且话，我认定有必要限制那些主要以参加哈佛大学课程或者哈佛大学主办的交流访问项目而申请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白宫指出，限制哈佛留学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因为哈佛和中共关系密切，还接受了大量的中国捐款。不过在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川普表示中国学生会来没问题。川普说，我们也都想招收外国学生，但我哋希望佢哋接受审查。至于哈佛、哥伦比亚同埋其他学校，我哋只系想睇下佢哋国际学生嘅名单，呢、这个完全冇问题。好，感谢你关注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哋嘅节目。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